以下落嚟系讲道嘅时间，今日嘅讲题系我留了什么给你？讲道经文喺马太福音一章十八至二十四节，将时间交俾王传道。
系你好，大家争啲想叫早晨，又唔可以叫马鞍住，大家好，一阵先食饭。咁样咧，今日同大家个讲题，程序表里边咧得上半节嘅啫，因为程序表唔系好够位。其实我最想讲咧就系后半橛，奉。在那裡來的，哪裡來的？隱藏了的父親。哇，今天是父親節，隱藏了他的父親，究竟他有沒有到呢？這樣就這個主題挺特別，一段耳熟能詳的經文，甚至很近之前都有人分享過了。但是呢，再次重溫用同一段的經文，用不同的角度，而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件事，在隱藏了的父親的裡面，究竟我們看到什麼東西呢？是啦，首先呢就要介绍一下一个人物。今天呢不单只要跟大家去讲圣经里面的耶稣或者是约瑟，今次跟你介绍另外一位美国人。这位美国人呢叫做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，即是他的姓叫洛克菲勒。这样他是一个美国的实业家，他是一个慈善家，他革新了石油业和慈善业而闻名的。他在1870年呢就创立了标准石油，跟住全盛時期咧，去壟斷咗整個美國嘅市場90% 嘅石油市場，成為咗歷史上第一位億萬富豪同埋全球首富。記住呢啲係美金嚟嘅，仲要百幾年前。好啦，跟住咧喺1870年嘅時間，頭先講標準石油嘛，標準石油咧係當時啊裏邊世界上最大嘅一間煉油商嘅廠商嚟嘅。跟住咧，佢喺1911年啦，即係好後期好多啦。1911年咧，美國政府咧最高法院咧裁定佢非法壟斷咗整個市場，跟住咧就要求呢一間最早期最大嘅跨國公司咧，呢個咁嘅爭議咧就要佢唔可以壟斷嘛。咁臨到最尾點咧？標準石油咧要將佢分拆，分拆成為咗好多間嘅石油不同嘅石油公司啦，同埋企業。標準石油咧。他當日咧就被分拆咗成34間公司，34間啦，由一間公司拆咗成為34間公司。咁呢啲嘢其實唔係好關我哋事嘅。咁有兩間公司咧個名比較特別，第一間咧叫埃克森，第二間咧叫做美孚。跟住咧去到1998年啦，又等咗好多年之後咧，呢兩間公司再次重組合併。跟住咧就成為咗現今嘅埃克森美孚啦。咁埃克森美孚咧，其實同我哋個名好似好遠喎。咁同我哋有咩關係咧？佢有一間嘅子公司，呢間子公司喺香港咧就叫做埃索石油啦。埃索石油，咁如果大家經過黃竹坑側邊，咁樣咧就會見到呢間石油即係油站啦。咁呢間油站咧，其實咧就係頭先數完嗰堆嘅歷史之後，係由這位先生，標準石油創立標準石油的先生，經過百多年之後都依然存在，還是一間石油大企業埃克森美孚的子公司，就是埃索石油了。接著呢，不是想跟我們說什麼億萬富豪或者全球首富，究竟洛克菲勒先生有什麼特別個人之處呢？他一個人生的目標，他的人生目標比較特別，他的人生目標就是要努力賺錢，跟著努力儲錢，跟著努力去捐錢。他成為空前巨富之後，他很特別的地方，他一生人，他私人的生活非常嚴謹，終身不煙不酒，一生很勤儉節儉。他不是一個州的富豪，他不單止是美國的首富，他是全球首富，一生不煙不酒，過著簡朴的生活。但他是後期才信耶穌的，他很後期才信耶穌的。他媽媽是一個浸信會的會友， 很努力的在浸信會當中。洛克菲勒先生在他人生的後期晚年他才去信耶穌，但他一生人不煙不酒，過著嚴謹的生活。 他很努力賺錢，跟著儲錢，跟著捐錢，跟著將臨到後期，他生命的後期，他寫完遺囑，將他的大部分身家捐了出去，做慈善的企業，成為一個富豪捐出錢出去的開創的先河。這個人在美國這麼厲害，咁其實喺美國、歐洲做咗好多特別嘅嘢啦。喺1917年咧，洛克菲勒基金咧，佢捐咗錢去北京嘅，喺中國嘅北京，去創立咗北京協和醫學院。洛克菲勒基金喺中國創立咗協和醫學院，即係教導咗第一批嘅中國嘅大學生去做醫生，同我哋中國人有關係喎，原來。好了，臨到最尾在1937年，洛克菲勒先生在97歲去離開世界，他在一塊墓碑裏面，最重要的是這件事，他在一塊墓碑裏面寫，我在地上的投資都會過去，我在天上的投資會存到永遠。一個全球首富，在他晚年的時間他才信耶穌，但他知道有些東西地上的投資是會過去，有些東西要放在天上面。我一起同心禱告。天父，願你親自的祝福讓我們不單止聽到一些人的見證，你讓我們見回在聖經的裏面約瑟他所做的事情，約瑟和耶穌這兩父子他們不同的經歷，不同的角度。父，懇求你親自開啟我們的心，你祝福我們，也都讓我們重建我們和我們父親的關係。願你親自使用祝福，奉耶穌名求，阿門。好了，這樣呢，起初呢，第一個標題呢，就是初時呢，是遵照神的旨意而行，即是剛剛開始的時間。說了我們讀那段經文，還會不會有再前一點的，我們是讀第一段的，約馬太福音的第一段，在馬太福音的第一章，我們會讀16-18-20-24-25節，大家都耳熟能詳的了，我們再看看。首先雅各呢生約瑟，跟著呢瑪利亞，他就是瑪利亞的丈夫，他是基督耶穌，跟著呢稱為基督耶穌就是瑪利亞所生的，第16節講這件事。第18節了，就是耶穌基督降生的時候，記在下面，他的母親就是瑪利亞，已經許配了給約瑟，但是未認娶。瑪利亞就從聖靈裡面懷孕，即是不關約瑟事的，很特別，聖靈懷孕第一次而已。接著第19節，她的丈夫聖經記載什麼？怎樣記載約瑟？她的丈夫是約瑟，是個義人，聖經提她是義人，很少有的。聖經說約瑟是一個義人，她不願意當眾的羞辱她，要明明地去休了她。她正考慮這個時間，忽然有個主的使者在約瑟的夢中跟她顯現，她告訴她，大衛的子孫約瑟，不要害怕，你把你的妻子瑪利亞娶過來吧。他所懷孕是從聖靈而來的。跟著第24節，約瑟醒來的時候，他遵照主使者的吩咐，跟著把他的妻子娶過來。聖經很特別，在第25節，他說但是沒有和他同房，直到他生了兒子，給他起名耶穌。沒有跟他同房，直到他生了耶穌出來之後，那個生出来的 BB 就是叫做耶稣了。你会见得到圣经用了很多不同的层次去铺排了这一段的记载，而这一段的记载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是耳熟能详，因为可能大家回了教会一段的日子，很简单，但我们会不会尝试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呢？跟着去到第二章，马太福音的第二章，他说他们是几个的博学之士，博士即是博学之士，很识嘢的。跟住咧，佢哋之後走咗之後點啊？喺第13節，13、14節同埋19至21節咧，係好類似嘅，有好多好類似嘅嘢，不過地方唔同咗，所以咧同一種顏色嘅字，你可以留意一下。喺第13節，佢就話嗰班博學之士走咗之後咧，忽然主嘅使者就同約瑟 在梦中显现，跟住叫佢起嚟，跟住咧同呢个小朋友呢、这个小孩子同佢母亲逃到去埃及，跟住喺嗰度住，跟住等我嘅指示。你哋因为希律要搜寻呢个孩子，要杀佢。跟住第十四节，约瑟就起嚟，跟住咧连夜带呢个小孩子同佢嘅母亲就去埃及啦。跟住第十九节，希律死咗之后喺埃及地，忽然有使者喺约瑟喺梦中向佢显现。第二十节，起嚟带呢个小孩子去同佢母亲回以色列，翻去以色列。跟住咧，因为杀佢孩子，杀呢个孩子嘅人已经死咗啦。跟住廿一节，约瑟又起嚟带住呢个孩子同佢嘅母亲翻去以色列。你会见得到啊，啱啱完完全全只系个地方名唔同。跟住约瑟所做嘅嘢，使者做嘅嘢，其实系好类似。你见得到，原来约瑟佢经历咗啲嘢之后，佢听到使者要去讲嘅，使者要去做嘅，佢就即刻去做，跟住就做到使者再同佢讲，佢先至完成嗰次嘅任务，跟住继续听使者新嘅指示。你会见得到约瑟呢个人，圣经提佢哋佢系义人，跟住佢收到命令之后，佢就去做。做到几时唔知道，有新命令佢先至再做新嘅嘢。你见到呢一个几忠心、几犀利嘅人，我相信呢个人约瑟一定系一个有情有义嘅男人嚟噶。好啦，第二个啦，中断时间咯。中断嘅时间咧，隐藏咗嘅父亲喺中断隐藏咗，好似唔系好见。讲啦，我哋有不同嘅经文再次去重温呢一段嘅历史咯。去到第2.1 啦，迦南婚宴，迦南婚宴是第一个的神迹，所以大家都很记得了。跟着我们看看，去到约翰福音第二章一至十二节，在第一节里面，第三日在 加利利的迦拿里面一个的婚宴，耶稣的母亲就在这里了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邀请去赴宴。特別的地方，我們通常看完神蹟，這樣我們聽完聖經這些記載，哇，好厲害啊，第一次神蹟啊，這樣就算了，我們很少去用另外的角度看，我們比較乖，不，即不會想很多東西，不會去問很多東西嘛，因為大家都是乖的。但其實我比較曳，我通常都會問很多東西，所以就比較奇怪。但因為我問很多東西的時候，我就想到一些其他大家少去理解的問題。耶稣的母亲你会见得到了，为什么不叫她玛利亚呢？不要紧的，说你说耶稣先行，所以耶稣的母亲。特别的地方，特别的地方是第二节。第二节是耶稣和他的门徒都被邀请。在当时2000多年前，女人是没有地位的，不可以经常出街的，那男人话事的嘛。跟那些人去 social， 当然是男人决定的啦。中国人请柬，难道写个女人名吗？梗係寫個男人名，跟住合府統稱啊嘛！明唔明我講咩啊？點解唔寫約瑟嘅名嘅？嗱，最特別、最特別嘅地方，你請耶穌都冇所謂啦。耶穌嘅門徒都有份化會，點解唔見咗約瑟嘅？我冇諗過呢個問題。啊，如果你曾經諗過點解唔見咗約瑟嘅，勇敢啲舉舉手。哦，終於有人舉手，真係冇人諗過呢樣嘢啊！我努力啲睇聖經，諗多啲嘢啦。为什么玛利亚被邀请，一个女人被邀请，仔仔被邀请，仔仔的friend都被邀请，不见了个男人的？一家之主，不是现在，2000多年前，现在你都应该要请个男人，2000多年前为什么不请个男人？为什么没有提及的？整个聚会里面没有提及这个男人，没有提及这个男人，在中段时间为什么隐藏了的？这个爸爸去了哪里？他真的不在这里？他真的不让出席这些聚会？圣经没有提，也没有说，但希望大家放在心里面要想一个问题，为什么？我们解不到，我们解不到，但你要问为什么呢？好了，第二件事，遵照父旨意的人都是亲属，这是和合本标题来的。我说这个标题是什么呢？他说第46节了，耶稣就对众人说，不料他母亲和他兄弟就在外面，跟着有人跟他说，看看你阿妈，你的兄弟在外面，跟着你跟他说，特别的地方呢， 耶穌的兄弟，講在馬太福音一章的25節有提的了。為什麼在當時發生一些事情，在第46節，他媽在那裡，他的兄弟都在那裡，爸爸呢？又不見了爸爸，爸爸真的很忙，爸爸真的很努力地上班，就是做木匠 很多order接，所以就很努力地去賺錢，又不出現這次的情況。問完這個問題只可以停在這裡，不要再向前走了，再向前走就說多了，只是提為什麼又是不見了爸爸的。好了，第三個情況了，拿撒勒人厭棄耶穌，跟住馬太福音第13章嘅，跟住耶穌講咗大堆嘅比喻，跟住就離開嗰笪地方，跟住咧啲人就嚟到耶穌嚟到自己家鄉啦，去到會堂裏邊教導人啦，跟住佢好驚奇耶穌嘅教導喎，跟住咧就指住呢個耶穌，哇！這人佢嘅教導嘅智慧點解咁叻嘅？跟住第55節啦，好特別噶，呢個咪那木匠嘅兒子嗎？那木匠嘅兒子。跟住，咦？佢唔係瑪利，佢嘅媽媽唔係叫瑪利亞咩？佢嘅兄弟唔係叫做雅各、約瑟、西門、猶大咩？啊，仲有妹嘅，一陣再講啊。即係指住有三樣，就係話佢唔係木匠嘅仔咩？佢阿媽唔係瑪利亞咩？佢嘅兄弟唔係呢四個咩？識嗱嗰啲人識同一個家鄉，識佢啲兄弟個名嘅喎，點解唔叫？特別的地方，為什麼不提他不是約瑟的兒子嗎？為什麼要說那木匠的兒子呢？那你先問了這個問題，然後為什麼用他的職業去表達呢？那問完之後都是解不到的嘛。最特別的地方我自己想的，為什麼不應該說那木匠約瑟的兒子不是應該更加好嗎？那木匠約瑟的兒子咁又有阿爸个名字，又佢工作嘅名字，有晒所有嘅背景。咁点解圣经要讲那木匠嘅仔咧？咁又系问到呢度就算啦。总之我哋记住喺中段时间隐藏咗，所以咧特别嘅地方睇到公仔啊，上网好即系几好，我揾到福拱嘅公仔。你话佢喺度又得，佢唔喺度又得。佢喺度就系件衫喺度，个样就唔喺度。咁究竟佢隐形人啦，定隐藏咗咧？隐藏了的父亲喺呢个世代，喺今日一个特别嘅日子，父亲节。哇，谂谂啦，自己如果你做得好嘅，努力啲啊；做得唔好嘅，仲有机会改进，唔紧要嘅。好啦，耶稣嘅离世啦。去到耶穌的離世咧，馬太福音第27章45至到46節，27章45至46嘅，好多嘅婦女嚟到呢度啦，好遠嚟到，從加利利一路咁跟到嚟，跟住耶穌，跟住咧有抹大拉嘅瑪利亞，有雅各約瑟嘅母親瑪利亞，而雅各約瑟嘅母親，頭先講過耶穌有四個兄弟啊嘛。記住耶穌是沒有大佬的，耶穌是大佬來的，所以耶穌有四個弟弟，耶穌有四個弟弟叫做雅各約和約瑟，叫做雅各和約瑟。接著去到這裡，這裡提及一個叫做雅各和約瑟的媽媽，叫做瑪利亞。那這個是不是耶穌的媽媽呢？我說聖經是用寫一些形容詞而已，那即是有些學者又說是，有些學者又說不是，那總之在字面上呢，佢又係咁啱與咁巧，有兩呢、这個女人有兩個仔，佢有一個仔叫雅各，一個仔叫約瑟，而佢又啱啱咁巧叫做瑪利亞，咁啱與咁巧就跟住耶穌。嗱，你可以咁講，你都可以話呢、这個根本就係耶穌嘅阿媽。嗱，點樣去詮釋咧？翻唔到轉頭噶啦，學者亦都有不同嘅解釋。咁但喺字面上，你會見到啊，好巧啊！記住好巧，第一個 question mark。跟住咧，佢有西比泰兩個兒子嘅母親啦。咁樣嗰個咧就係雅各同埋約翰啦，耶穌嘅門徒嚟嘅。講喺呢度點解提咗咁多嘅女人冇男人嘅？唔通耶穌只係受女人歡迎？唔通有人噏到？唔通耶穌只係咁受女性嘅歡迎，啲男人唔like佢，所以唔跟佢咧？ 不是，不過這裡只是記載有些特別的婦女願意更加去跟從、啊、婦女很厲害的，所以通常母親節是特別旺的，市場父親節即是外面吃飯都容易點 book 位，父親節是好，母親節是很難 book 位，父親節容易點 book 位的。回到這裡，這裡是提及告訴我們，為什麼這麼多女士，為什麼不見了一個聖經曾經是形容過一個的義人，一個義人的約瑟，約瑟不見了的，又是剛好不見了。有三個的婦女，但這裡沒有講地上的父親，有講可能是耶穌的媽媽。如果這個是耶穌的媽媽，如果這個是耶穌的媽媽，那他的爸，耶穌的爸爸去了哪裡呢？其實聖經沒有講這些東西，所以我只可以来到这里停下。跟着耶稣的安葬，同一章的圣经接着的，刚才是讲到56节，现在是讲到57节至61节接着的。跟着就讲了，刚好那么巧又很特别，地上有一个财主，这个财主又是叫做约瑟，讲了他在哪里来的，叫做亚利马太来的，那叫亚利马太的约瑟，他是财主来的。我们看到一个地上的不拉奸的人，他叫做约瑟，在地上应该有个养父，养父养了他30多年，那个叫约瑟。哎呀，不见了这个地上的爸爸，无端端见到一个不拉奸的人来做一些 很需要去做的事情。跟着到58节了，跟住比拉多去到比拉多的面前去求耶稣的身体，跟住又叫他去取了约瑟，即是这个财主就拿了这个身体包裹好放在他的新坟墓里面，跟住做了其他事。到61节，抹大拉的玛利亚，跟住求先另外一样东西，那地方另外一个的玛利亚，这个是在第61节的另外一个玛利亚，在56节同一段圣经同一章的里面，在第56节是讲紧嗰个玛利亚的。咁嗰个玛利亚同呢一个61节的玛利亚咪相同咧？记住系接住落，同埋事件系应该系好接住的。咁究竟嗰个同呢个有冇分别咧？咁学者有学者讲啦，我哋只系话啊，有个玛利亚。好啦，翻到落去啦。刚才讲过，地上这个义人，这个养父，他应该都跟耶稣有很紧密的关系，很多的爱，但其实圣经没有讲，不见了。但又这么巧，这么巧，无端端有个有钱佬的约瑟出来，做了这个地上阿爸应该做的事情，不单只是收敛，是出现支持。就算是讲得最直接，在当时看住耶稣钉都是一种支持，但圣经没有讲不见了这个人，这个人完全不见了。究竟是不是在圣经里面他要淡化地上这个地上父亲的形象，他强化了天上父亲的形象，所以只是想强调天上的父亲呢？这些我不知道，但是不是这样，我也不知道，虽然好像 很赖猫，但是圣经又真的没有特别去讲嘛，所以我只可以讲到这里，去表达了、啊、有些事，但好像又没有些事。好了，不是停在这里，大家要开只耳仔，扭开只耳仔再听了。隐藏的父亲，我们绝对没有这个这么强大的神学理由，你躲起来了，你绝对不可以淡化你地上父亲的形象，你没有这个神学原则，你没有资格，你只是一个地上的父亲，麻烦你出现回来。这里可能在圣经里面有一些神学的原则，所以我们处理不到，但作为地上的父亲，你们需要出现，出现 in person 在这个地方，你没有资格去淡化这些东西。我留了些什么给你呢？我留了些什么给你呢？记住，不是我说的，耶稣，不是，sorry， 约瑟。 約瑟留了什麼給耶穌呢？在少年時期，耶穌去到聖殿的裏面，都是講句和合本的標題而已。在路加福音的二章四十一至五十二節，他首先講就是每年的逾越節，他的父母都上去耶路撒冷，在他第十二歲那年帶著耶穌上去按著規矩過節。十二歲很特別的地方，第一就是逾越節，一年有三次應該上去耶路撒冷敬拜上帝的，一年有三次，逾越節亦都是其中的一次。所有的男丁是一定要上的，婦女、老人家和小孩可以不去。所以呢，這裡記載他的媽都去，跟住佢記載埋，每年都去。第十二歲嗰年，耶穌十二歲嗰年，耶穌都去。咁通常我哋講完呢度就算噶啦。留意嘅地方，猶太人佢嗰個成年禮係幾多歲嘅咧？喺度寫咗啦，男仔咧係十三歲，女仔係十二歲。男仔十三歲先至係成年禮，即係你大個仔啦，你有資格成為男人啦。你有資格去到會堂的裏面去讀妥拉了，你所做的事你自己承擔責任了，你大個仔成年幾歲啊？十三歲。聖經提我們耶穌只有十二歲，他記這個記載，耶穌記載了他一出世跟著就 BB 仔，跟著一跳就跳去十二歲。為什麼要用十二歲啊？有沒有留意過啊？十二歲即是他未成年，他只是一個小孩子。十二歲你不要說他青年，青年其實怎樣都好，那個年代就算他十八歲結婚，很後生結婚，十二歲我覺得應該是一個小朋友吧。十二歲未成年，他十二歲就去記載這件事情，特別是因為他未成年，耶穌未成年就已經有能力和當日的拉比去辯論，問了很多的事，還要說豈不知以我父的事為念，我應該在這裡，明白嗎？十二歲粗俗一點，十二歲的年輕人懂得說這些話，十二歲的年輕小朋友已經清晰他要做些什麼事，明白上帝天父的心意。他特別說十二歲，不是說他十三歲他已經成了年，他在未成年年仔十二歲的時候，他已經知道要做這些事了。聖經有很多不同的細節，不是我厲害看書而已，即是告訴你看看書吧，中文書又可以，英文書又可以，總之看吧，你看看一下你就懂了。好了，十二歲至三十歲，十二歲至三十歲這個整個過程，其實聖經是沒有記載他這個任何的家庭生活。這個約瑟，這個義人，這個童女懷孕生子的媽，跟著還有生了四個另外的兒子加上女兒，哇，所以約瑟都很辛苦，要很努力去賺錢，這麼多人吃飯。聖經沒有說，這個我說的，聖經只是說他有很多的兄弟姊妹，很多是隱藏了的。但對於耶穌的裏面，其實我相信對於耶穌一定有一個正面的培育教導的機會。在猶太人的傳統怎樣教導他的小朋友，我相信約瑟會做。約瑟有很多的弟弟，有很多的妹妹，我相信他在家庭裏面經歷了很多不同的事。我相信不是耶穌經歷了很多這些不同的事，在他生命的当中应该有很多正面的建立。如果不正面的建立，很难一起出来做做事的嘛，明白吗？即如果你都很不开心，那怎么出来做一些很正面的事呢？虽然所有的圣经都没有讲，圣经是没有讲十二岁至三十岁这个家庭生活是怎样去面对耶稣，怎样去建立，全部都没有讲的，全部都是隐藏的。但我个人认为他一定会对耶稣一个正面的教导和建立。第五十五节我们会见得到，第五十五节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五十五节，他说这个不是木匠的儿子吗？他母亲不是玛利亚吗？他的兄弟不是雅各、约瑟、西门、犹大吗？他的姊妹们 不是在这里吗？明白吗？耶稣是有地上的阿爸，有个肉身的阿妈，有四个弟兄，跟着有姊妹，一家人一起生活的，不是耶稣单拖的。不过只是没有特别去记载约瑟这件事情。跟着今天要跟大家去介绍一下，三个月前曾经跟大家讲过了晚堂，不介意听多次。介绍一下耶稣，耶稣有个弟弟，他叫雅各。去到马太福音的里面第十三章，我们知道原来他的妈就叫玛利亚，他的有他的兄弟们，他的不是兄弟，有他的弟弟们，他的弟弟们有四个，一个叫雅各，一个叫约瑟，一个叫西门，一个叫犹大。跟着同一样的同一卷的圣经马太福音，去到第27章的时间，去到第27章的时间呢，刚才讲过了，有一个叫做雅各约瑟的母亲叫做玛利亚，去到耶稣的坟前的。那这个是不是耶稣的妈妈呢？刚才讲过了，哇，这么近，这么像的，圣经没有直接讲这个是，不过又好像是，我们留少少的疑问。跟着了，去到《使徒行传》，去到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二章，去到《使徒行传》的第十二章，希律要苦待教会了。跟着他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，即是杀了门徒雅各。门徒雅各他的哥哥就叫约翰，这两个人都是做渔夫的，是两兄弟来的。跟着我们知道门徒雅各已经死了。跟着彼得就去拉了，希律拉了彼得，跟着就在除酵节里面，后期彼得就经历了神迹，他又出回来。跟着就是后些同一章的圣经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二章，刚才讲是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二章的一至三节。在《使徒行传》的第十二章十七节的里面，彼得出了监之后，就去找他的兄弟，跟着就告诉他，啊，主怎样带领他出了监狱了。跟着他就要说，他要告诉雅各和他众兄弟，雅各这个呢是谁呢？这个不是门徒的雅各，这个应该是耶稣的弟弟来的。跟住啦，頭先講過《使徒行傳》嘅十五章，《使徒行傳》第十五章係一個好重要嘅聖經，《使徒行傳》第十五章臨到最尾決定一錘定音嗰個人咧，就係雅各。跟住《使徒行傳》第十五章咧，就係講耶路撒冷會議嘅。耶路撒冷會議講啲咩嘢嘅咧？其實同我同你，特別係同啲男性咧，好有關係嘅。原來在耶路撒冷會議嘅裏邊，嗱，如果得快就自己撳下手機，《使徒行傳》第十五章講啲乜？《使徒行傳》第十五章其實就是保羅在外邦的裏面去傳道，跟住有些人在耶路撒冷，有些長老在耶路撒冷下來，跟住就話啦：，咦，保羅，點解你的教導不跟摩西律法，不叫人哋去守咩啊？守國禮啊！保羅，你教啲人唔跟摩西去守國禮，唔得救啊！不守國禮是不得救的，這個這麼嚴重的問題就在《使徒行傳》第十五章裡面記載的。我們現在這班人，大部分的男人可能都沒有行國禮了，總之我們不得救了。那這個問題怎樣處理呢？原來在《使徒行傳》第十五章開始講的。接著保羅就回去耶路撒冷的裡面，接著就去問耶路撒冷那些使徒們了。使徒們開完會之後呢，跟住咧就話彼得又講下嘢啦，臨到最尾咧就係約雅各講，雅各講完咧就一錘定音，確定咗以後外邦人唔使再行國禮，以後外邦人唔再需要行國禮。一錘定音嗰個係邊個啊？耶穌嘅細佬雅各。我一個字唔講啦。好啦，頭先我哋知道啦，約瑟個義人，佢阿爸係義人嚟嘅，耶穌救我哋嗰個一定掂噶啦！耶穌有個細佬，佢個細佬係教會領袖嚟嘅。耶穌嘅細佬做教會領袖嘅時間，保羅只係小薯仔嚟嘅咋？明唔明我講咩啊？耶穌嘅細佬喺教會做領袖，決定一切嘅時候，我哋好熟悉嗰個新約嘅保羅，佢只係小薯仔。回去請示耶路撒冷的使徒們那些大哥大，你可想而知這個雅各他的位置是多大。這個家庭裡面有一個義人， 他叫约瑟，有个耶稣，一个当时的教会领袖。这三父子在整个信仰里面举足轻重，所以我们不知道他这三十年的生活，我们只是知道耶稣在第十二岁那年带上去耶路撒冷。他只是一个未成年的年仔，未成年的年仔，他已经知道天父上帝的心意。很多东西是隐藏了，但隐藏的里面不是代表他没有，圣经没有记载，不是代表那些东西完全没有出现。我们只是用一个很理性的角度尝试去重划回、重绘回约瑟作为父亲去做了些什么事。究竟我可以留些什么给我仔呢？约瑟可以留些什么给耶稣呢？父亲作为一个属灵的成全，可以成全些什么给下一代呢？洛克菲勒先生在97岁那年，在他离世的时候，他在石碑里面说他是全球首富，他是全球首富，他捐了大部分的身家出去。在他墓碑里面他说，地上的投资是会过去，天上的投资可以存到永远。究竟现在洛克菲勒家族究竟很穷啊，还是依然很厉害？自己上网 search 洛克菲勒，当然很厉害，还很厉害，依然信仰流传下去，并不是地上的财富，地上的财富会过去，我们可以留些什么给我们属灵的资产给我们的下一代呢？结局了，回来现今，我们如何去谱写我们余下父子的关系，或者父女的关系呢？今天是一个父亲节，当是啦，明天才是。我们如何去谱写余下我和父亲或者父女之间的关系呢？只有我可以去改善和去优化这个的关系，别人帮不到你，只有你可以做。你是优化定是改善呢？优化最好啦，改善即是有很多空间需要去做啦，优化即是跌啫。不论是改善或者是优化，你有没有这样的空间去做？没有人可以代替你去做这样的事。最尾最尾，我已经大了，我不是小孩了，我可以主动去改善、去优化，甚至主动的原谅，主动的原谅。因为这刻你信了耶稣，我不理过去发生什么事，我愿意主动的原谅，我愿意首先走出这一步。我们最后会请敬拜队帮手唱最尾最尾一首诗歌《爱我愿意》，麻烦你。